家好，我是 Little Fish， 我在北京。
大家好，我是满满，我在上海。
大家好，我是乔娜，我在台南。
大家好，我是大 V， 我在西雅图。
今天呢，我们就是又连线中美连线聊一个大瓜。其实严格说来，这个比尔盖茨已经不是那个微软的老板了嘛，对吧？他已经辞任了那个董事会的，所以呢，就是最近也是我们听到这个消息都非常震惊嘛，就是比尔盖茨离婚的事情，所以呢，就正好跟这个找到在微软工作的大 V， 又我们一起来聊一期。对，然后确实很震惊啊，就是因为我一直在我心目中他们就是很模范的那种嘛，然后两个人又比较旗鼓相当，对吧？然后又没什么绯闻啊，所以虽然说我那个这个事情出来以后，我就看一些公众号的，然后一开始吵一吵，然后也讲了一下曾经的一些绯闻什么的，但是其实好像都是很早以前的事情了。就他们整个的人生，这个婚姻还算是非常幸福的嘛，挺震惊的。大 V 第一反应是什么？
我还好了，我觉得只能说，就是说像美国，不管是普通的那个家庭，还是说像这种富豪阶层的，离婚其实还是蛮正常的一个事情。而且在比尔盖茨之前，有那个首富贝索斯，他的那个离婚的事情出来，所以这种也不是特别奇怪。不过比尔盖茨夫妇之前给人一直的印象很好的。比尔盖茨现在应该还是在那个微软的董事会里面，但他是不做 CEO 很多年，所以从这个退下来了，致力于这个慈善啊、公益啊这一块，特别是跟他的那个太太一起，所以印象一直蛮好的。但是比尔盖茨这个人本身其实也不是一种传统意义上的，就是说那种所谓典型的好丈夫的人设。现在其实他好像多年以来一直也跟他的一个闺蜜或者是女性好友保持那种密切的联系，所以只是说之前对大家没有关注这方面，但是实际上对的，他有一个叫做安的，
是我是看了一些公众号上面写的嘛，就是说他那个当时结婚的时候也是先去征求了这个女性朋友的意见的。
不是，我们看到八卦就是觉得他离婚啊，主要是一个是基于他之前的采访嘛，然后就是说他就是每天工作16个小时，然后那个所以说其实实际上陪他太太的时间并不长。另一个就是说他太太之前的一个采访，就是说他在结婚之前都是先要把结婚的
对
优点和缺点列出来，然后进行了一番比较之后的，所以说有些公号就推测，他所谓的做慈善也好，离婚也好，可能是出于
对
于这个避税的考虑。
避税不避税我还真不是很清楚啊，但是他们这个因为是盖茨加入了巴菲特好像倡导发起的一个就是那个裸捐的一个倡议嘛，对他们去世以后会把自己的所有的财产全部，就是说除了留很少的一部分全部捐献出来。然后有人就会猜测说，哎，那这样离婚以后的话，至少会留一半，对吧？对，那太太那边至少会留一半。他在那个结婚之前，其实他和太太没有做那个婚前财产公证的。他在结婚的时候，1999年结婚的时候，那个时候他已经蛮有钱的了。他和那个贝佐斯夫妇的还不太完全一样。贝佐斯夫妇的话，麦肯锡女士，贝佐斯的那个前妻，他们算是相当于一起。打江山的，虽然说那个比尔盖茨夫人琳达他们也算是那个一起创业哈，但是我觉得那个麦肯锡在贝索斯前期创业中给他帮助蛮多的。而且比尔盖茨这种是典型的这种就是理工科这种 nerd 这种书呆子的那种 typical 形象，他小的时候是有自闭症然后自愈了的，他是那种技术宅男工作狂，对，一天工作16个小时，那么多年一直到60几岁，我不知道他精力哪来的，我们现在一天上班上10个小时多就觉得已经困得不行了，他60几岁人退休了然后每天工作16个小时的还那么有激情的话，真的还是很佩服。但就说他是可能所有的他的那个激情和热情和他的关注全部是放在这个工作上面和他感兴趣的事情上，结婚对他来说是一个选择，所以为什么他当时要我somehow可以理解他哈，就是说为什么他当时要把那些东西列出来，就一个典型的那种理工科的人分析一个 以客观的态度来分析一个问题的时候，把那个所有的优点叫 pros 以及那个缺点 cons 然后列出来，最后然后一做比较，觉得 OK 那可能优点大于缺点，那这个事情我就去做。他就把这个结论当成一个可能他的所有的任务里面中的一个也比较重要的，但是他是以这种甚至是定量的这种分析的思路来做。但他提过一个事情，他说钱这个东西他不在乎，所以他当时没有做婚前财产公证。对他来说现在有1000多亿的资产，可能他觉得分掉一半对他来说其实也没什么东西，这些真的不是他关注的点。以前有人说过一句话，就是说对这些首富来说，可能他追求自己的感兴趣的东西，攀行是他最主要的关注点，然后金钱这些东西是一个副产品。他去追求的不是成为首富，他在追求他自己感兴趣的东西，在不断的去用自己的才智创造这些东西的时候，金钱随之而来了。这个跟我们国内的有些富豪做法不一样哈，比如说那个某东老板对吧，婚前就已经把未来10几年的工资全部都透支了，这种。但是这个呢也无可非议。
对，我觉得这个
对这个也无可非议。
这一招想的也太狠了。
太太在他们是不同的人生阶段加入进去，所以他们对他们的事业的那个贡献不一样，所以呢那个这个确实应该分开来讨论。但是我是相信，就是说对比尔盖茨这个事情来说，不管是省税也好，避税或者是那个省钱啊回避捐钱啊这些，我真心觉得对他这种类型的人来说，这真的不是主要考虑。
就是在他们那个发的声明里面嘛，然后提到他们离婚的原因就是他们在一起就不能够再共同成长了。我就觉得这个就特别那个存在主义的观点，就是结婚在一块儿也要考虑到能不能够共同成长的问题，而不是讲咱们说的搭伴儿过日子。
对的，对的。其实我觉得他这句话挺有意思的嘛，因为你从他的英文上面来看，其实有两种解释啊。
嗯嗯嗯，
对吧？一个就是说要成长，还有一种说，其实作为一个 couple，
对对对对对，
就是继续存在嘛。
嗯，
所以我觉得就是。很多很多国内的都是说这个说法让他们觉得很难以想象嘛，对吧？哎呀，这个成长，所以就有很多人也去分析，就是说可能是这个阶级不同的阶级，对吧？他们想的东西就已经是完全不一样的。就某种意义上说，我觉得他这个分析也挺有意思，就是那么越是可能资源不太充足的人的话，就是没有办法，就是没有这个离婚的自由，因为如果一旦离婚就会陷入到其实经济的这个一些就陷入贫困甚至，对吧？然后所以就是不敢去离婚，但对他们这种阶层来说，这个其实就是一个非常自由的一个选择。也没有把这件事情看得多么的严重，尤其是在他如果对钱这个东西也不是说那么的在意的情况下，可能就是一个人生中某一个时间段的一个决定，就想像他要准备搬一个家或者是要怎么样，我觉得就像这种决定一样，是吧？可能就彼此都做出这个决定，然后两个人正好也都觉得是可以接受的。
他们这次发的这个声明其实我觉得从文案上来讲还蛮就也挺直男的感觉。你如果真去看那个
对
贝索斯和麦肯锡的那个公告和声明的话，我觉得那个就写的非常的就是经过修饰和雕琢，反正你看了之后就觉得怎么说呢，你知道可能他说的一定不是真话，但是呢就看起来很舒服。而这个给人的感觉其实有一点点稍微生硬的感觉，说什么不能共同成长。但是我觉得其实在这个事情里面背后的话，跟那个贝索斯的那个事情不太一样的，就是贝索斯那个事情是因为还是有被抓到出轨嘛，然后美国的家庭对于这种情况，或者是夫妻的话，对于这种情况特别是爆出来的容忍度还是挺低的，就可能这个跟中国不太一样，中国的也好多对吧，那个可能还会凑合着过了，可能像那个
对啊，像那个典型的懵懂的老板
那个说分手就分手了，而且就说分一半财产，像这种事情在中国真的是很难想象的。而且可能也是因为美国对于这种保护嘛，因为作为夫妻共同财产的话，他如果确实如果没有生存压力的话，那么更多的是基于自己的情感需求啊、诉求啊，或者是这方面的考虑会比较多一点，而不会把那个社会压力啊、生存的压力啊这方面作为那个主要的考虑。 他们。但是比尔盖茨这个事情的话，他其实我们先前说到的，他的那个不是有一个红颜知己，那个叫安德，他其实多年来一直是保持有联系的。
嗯、
特别是的，比尔盖茨跟自己的太太在婚前有协议，就是他们不是每年会一起去共度一个长周末嘛？就他单独飞到这个红颜知己的那个岛上去，对，他们会共度一个长周末去做自己的事情。这个是在他们婚前协议里面，多年以来一直这样。我猜可能最近也是在这样，就这个事情忍了那么多年了，其实对他们这个 couple 来说，真的还是，我估计就是说，作为美金大人来说，多年以来已经早有怨气，只是说最近积累爆发了，然后觉得老娘再也不想忍了，对吧？都已经六十几岁了。
就这个八卦我之前还不知道，为什么我不太理解，就是说你既然有一个这么难以舍弃的红颜知己，他为什么跟他红颜知己不在一块儿呢？也是把优点和缺点列完之后发现
应该是
哪于优点吗？
那个列优点和列缺点来分析一个事情的时候，实际上就说你这对这个事情是感情没有那么深，这个很惭愧的事实，你真是要一时冲动了，真的至少说在你的那个冲动想结婚的那个时候，如果真的你当时觉得是真爱的话，可能你不会念那么多。那个女士的那个岁数比她大很多，就比尔盖茨，有人说就是说她可能是个念母亲念的那个人，她父亲和母亲都很优秀啊，她不是那个什么普通家庭或者说普通中产的那孩子，她其实是那个富豪，很有背景的家庭出来的。然后她母亲很厉害，是 IBM 的董事，而且还有很多其他的那个兼任的头衔，就那种所谓的斜杠青年或者斜杠中年啊，很厉害。他的外祖父曾经是什么银行的行长还是什么，挺上层的人了。
对。
然后他对于他母亲印象很好嘛，在他眼中就是那种完美女性的代表。而那个他的那个红颜知己，其实可能就是比较切合于他母亲的印象形象，对，所以他可能在他那个身上找到了自己。他可能觉得就是说那个女性是一个，也是一个非常厉害的，在计算机领域啊，在相关领域都是有，就是非常贡献的，很厉害的一个人。可能那个梅琳达也是很厉害的，但是她可能更多就像一个优秀的学生的那种厉害。但是另外一个那个就是那个可能不在一个 level。比尔盖茨可能觉得更他在这种探讨理性的问题啊，探讨自己感兴趣的话题上面更能够找到，聊得来，有共同话题。是否所谓的灵魂的切合，可能是那个。他当时是一心想要跟他结婚的，但是他母亲打死不同意。这个剧情是不是很熟悉，对吧？你家人极力反对，就是他在他的母亲的那个反对下，他就把这个事情放弃了。但是呢，他们的那个感情多年来一直在维持的。而且他在当时决定要不要跟美琳达结婚的时候，就在他列出了所有的优点和缺点，还是无法做出抉择的时候，他是打了电话给他的这个女性闺蜜做咨询的，然后。这个跟他说，哎，这个姑娘确实不错，然后他才下定主意决定结婚。
是，
所以对
这个关系也是比较。
你想说，如果从一个妻子的角度上来说，如果多年以来一直在他和丈夫之间隔了有这么一个种一层关系的人的话，对吧？心里会还是会很膈应的。在某个时间积累了那么多年，可能终于一下就爆发了。因为这一次的那个离婚是有那个，听说是有他太太主动发起来的，而且就是说坚持一定要离婚，
好像是，
而且可能那个据说啊，就比尔盖茨的那个这一次所有的家人都是站他的那个太太，就是孩子们至少都站他母亲那一面，也觉得多年以来他对于第一个就是说对于这种在婚姻里面就这种迷之处理，那很多人还是不能够忍受的。所以美琳达如果这个事情是真的话，忍那么多年，其实从一个就是说美国人的角度上来说，我就更像符合中国的那种价值思维了，不是美国人，美国人如果这种事情随便忍那么久，对吧？就还有第二个，就是比尔盖茨多年以来保持的这种高强度工作习惯的话，导致他肯定对于家庭的这种关注会少很多。所以那个从小孩子或者说从他的那个家庭角度上来说的话，作为一个父亲的角色，就是多年以来他作为一个首富，作为慈善的这种印象很好，但是如果仅从一个父亲的维度上来做衡量的话，可能确实不是一个很好的那个父亲的角色。你看不管再有钱，对吧，这个很多这个烦恼矛盾和问题都是共通的。
就正好我就把那个婚姻故事拿来看了一下嘛，因为之前其实就听 Little Fish 聊的，然后我还没有看呢，然后我就看了大 V 看了吗？对，就是那个 Scarlett Jonathan 那个演的那个，我就是
是吗？
我能做强烈推荐吗？其实
婚姻劝退三部曲，对，挺新的，就是他跟那个消失的女孩和八二年生的金智英，这三部构成了婚姻劝退三部曲。
可以可以，我其中我已经看了两部了，
快要完成了。
我觉得这一部的话，他可能我觉得还挺能够，也能够从这个，如果从这个女性的角度啊，可能会让这个像美琳达她感受到的一些东西吧，可能会有一些。就是呼应，就是它里边讲的，反正我说实在，我当时看的时候第一感觉就是我并没有很强的就是说一定是朝向女方还是男方，反正他讲的故事就是一个离婚的故事，就是一对这个夫妻然后离婚，然后本来就是也是，其实这么说来跟比尔盖茨有一点点像吧，就是在周围人看起来，哇，他们真的是神仙眷侣，然后两个人在事业上都能够互相的扶持，然后也养育了很可爱的孩子，然后就觉得是他们应该是很幸福的，然后本来他们也是就之前非常非常相爱，然后所以才在一起的，然后但是就是他整个电影就讲的是他们离婚的过程，然后在这个过程中就不断去从两个人的角度吧，有主要是从这个女方的角度，然后就去反思他们这个婚姻对他带来的一些改变吧。我觉得比较强的一个感受就是，反正我如果从一个比较客观的角度的话，我会觉得那个男的也没有太大的过错，反正我会有的时候会有这样的感觉，我就是觉得所有的错就在于这个婚姻制度，就是我觉得这个，因为其实在那个电影里面，就是因为两个人都非常优秀，然后那个他们都是做这个电影方面的嘛，然后男的呢他是做了经营了一个对戏剧一个那个叫什么戏剧社戏剧什么 company 这个叫公司，这不是叫啥戏剧什么，就是他们的剧也非常的就是说比较先锋嘛，然后也比较受认可比较高，然后马上就要去搬上百老汇了这样子，然后就是在这个当口的话，就是女主就忽然提议要离婚嘛，然后其实然后就开始从这个女主的角度去回忆，就发现说其实慢慢的，其实很多时候这个女主会觉得她的这个自我的存在完全已经就被这个男方有点吞噬的感觉，就虽然说她也是作为她的女演员女主演是一个很优秀的得到认可，但其实她有很多更大的梦想的，她想当导演，对，然后她曾经就是其实也对这个剧作有很多的贡献，但是她感觉她的被她的老公其实有意无意的就忽视掉了，对，然后包括住在哪里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其实我觉得这个也很现实，就是今天的这种夫妻关系嘛，就男的他在纽约嘛，因为他觉得就是机会更多，而且正好他也是各方面的机会都在纽约，然后女方的话就认为其实他家在 LA， 然后整个的他也会有很多机会在那边，然后而且就是有一次是正好有一个机会是 LA 的可以让他们两个人都去那边发展，但是男的就拒绝了，所以总的就是这个女性她自己在反思的时候就会觉得其实在这个婚姻里面她自己做出了太多的让步，她觉得自己就是对就已经找不到自己了嘛，就很难过，所以她就一定很坚持的就是一定要离婚。反正我看完以后就是说感受是比较强烈的，就是说这种很多时候尤其是女性在今天这个社会里面本来就会有时候缺乏一些勇气吧，对，所以就稍微如果男性他比较强势一点的，或者说就他在这样子的一种或者说比较看上去比较幸福的一个婚姻的这样子的一个诱惑之下吧，对吧，我觉得就他很容易放弃自己的追求，他可能会觉得这样也挺幸福的，但是在某一个瞬间他可能自己又蓦然回首，他觉得我其实还有很多的才华，我还有很多的自我没有得到实现，所以在这个时候他又非常的焦虑，然后就会跟这个男的有非常激烈的一个冲突嘛。我觉得当他们那个高潮是冲突那场戏，我觉得也非常非常的现实，就他们两个争吵的那个内容，就有时候我觉得我跟我老公也会这么吵，就是说，比如说当我在 表达我的一些就是可能有了挫败感的时候，其实这个对方会说，这个其实也是你自己的选择呀，就是说这个是我们两个人一起做的选择，你也是同意的呀，就是你也不是说你真的当初就是非常坚定的一定要怎么怎么样，然后我用我的强权把你压过去，其实你不是这样的，你其实当时你可能你还挺积极的，就是真的，我觉得我就觉得当时我，所以我看这个电影的时候，我真的一点都没有哪边都没有站，我觉得可能很多女性看完会还是会比较认同这个女方嘛，对吧，觉得男性他是不自觉的这种自私自利，但是我自己看完，我说实在的我就挺反思我自己，我就觉得我自己的缺乏行动力也是很大的一个原因吧，所以就是可能也真的是没法怪对方，但你只能怪的话，就是真的说实在的我就要怪就怪婚姻制度，就是他把两个人强行要绑定在一起，是吧，那如果两个人就正好是其实他们各自发展，其实也许有更多机会的时候，他就不得不涉及到两个人要牺牲要妥协。
就我看的这个片儿，我是有点感受，就是说其实就是可能基于从小男性和女性受的教育以及本身的那种激素分泌的不同，男性是一直比更多的男性能够是有目标而且有行动力的，就是很相反，有大部分女性一开始她的自我觉醒，因为毕竟那个这个社会的平等问题，她的自我意识的觉醒是比较滞后的，她没有去思考过自己作为主体的一个存在，所以说其实我身边也有很多这种，就是说至于要不要结婚，跟谁结婚，可能一开始都没有明确的想法，像对于这个女性而言，根本也不会说是结婚要去考虑这个婚姻对我自己事业的发展有什么帮助或者什么的，所以就不自觉的就找到一个男性，觉得啊还不错啦，就是两个人还感觉还挺对胃口的，然后这个男性一般就比较看重这个女性也没啥自己的想法啊，就再过在一起就挺好的，然后过着过着吧，就发现这个女的吧越来越有自己的想法，越来越作，真的就是觉得是越来越作，然后就觉得奇怪，我跟你在一块儿的时候以前你不这样，你现在咋就变成这样，然后两个人就吵来吵去，我身边这种例子还蛮多的，然后然后那个我的女性朋友就很委屈，她是我以前结婚的时候是傻白甜，我那时候确实没啥那个自我意识，但我也不可能一辈子不长大呀。我比如说，她说老公说那个生了小孩没人照顾，就公公婆婆一起来住呗。那女方一般也说啊也行，有个人照顾，然后住在一块儿，住着住着吧就觉得不对劲啊，那吵来吵去，然后再说再送走吧，又开不了这口，然后说开口吧，老公又说，你看你那时候也帮了我们这么忙，这个时候你咋就住不下去了呢？就感觉自己就一步的陷入到这个境界，都不知道自己是怎么陷进去的，然后最后剩下的婚姻中就是无休止的争吵，然后吧，就像楠楠说的，吵来吵去吧，还觉得并不是这个男生的错，好像就不知道是谁的错，但是呢就是让老娘过得很不爽。
对，这个时候我就会有一个终极的问题，如果说我们现在在已经结婚，已经不是在靠说我们要靠彼此的资源或者是经济去支持彼此的生活或者是生存或者是养育小孩这样子的条件，如果婚姻注定就是要承受一些不完美，然后承受一些妥协或者是承受一些让步这样子的结局，我们一定得去承受这样子的东西，那么我们为什么还要选择结婚这条路，就是我是觉得说到最后你就会问出这样子一个问题，其实当初我跟我老公没有选择，就是在选择说最后就是真的要走到结婚这条路的时候，其实我们也有问过说我们为什么需要去选择婚姻这条路，但是其实到现在我们也没有找出很准确的答案说为什么，因为我们当时是因为真的是要回台湾，如果我们不结婚我们就没有办法，我就没办法过来，所以我们得去把结婚手续给办了，这个是真的没有办法的事情，
是
对，但是说如果我们一直都留在上海的话，那结婚 可能就不是我们真的不是我们选择的一个选择，我们真的想不通为什么我们会需要结婚这个东西。
其实我这个也是有同感的，因为我当时是因为给自己觉得，我当时是没有去想为什么要生小孩这个问题，我是理所应当的认为这辈子肯定是要生孩子的，而且最好是在30岁之前生的。所以说我在30岁之前，按照国家政策要生孩子就必须得结婚，要不然我们家孩子没户口呀。所以说这个结婚就成了是必须要走的一个法律程序。所以就像那个乔娜说的，如果说我们国家的社会是足够开放的，就是说孩子你不结婚也有户口的话，这个真的要不要结婚还是会作为一个要想一下的这个问题。
现在已经
开
放，其实现在国家已经对单身生育
对
已经就是在开放了，因为
生
育
率
太
低
了，
对
谁生，对谁生都可以，只要生，
对，只要你
生
就
好。我是深刻觉得婚姻它就是一个社会的一个制度，
对
它是一个社会管理，
对，其实还是
一个要求
稳定性。
对，
大 V 那个时候为什么想要结婚呢？
其实
采访一下
灵魂、
就是，
对，唯一的男性
不可以乱讲。
这个对这一段能够掐掉不说吗？
只有标准答案，告诉你。
开玩笑了，但是，我其实觉得就是说，虽然说它是一个社会制度的产物，对吧？但也可能，但是实际上说，婚姻作为一个，或者说你组建家庭来说的话，从确实会提供很多的便利性，我觉得是第一个。你两个人组成你那个夫妻为单位的时候去做很多事情的话，也方便很多。像这可能不一定是必须要这样，但是因为这个制度已经有那么多年了，它是以整个社会是以婚姻或者是那个家庭为单位来组建的，所以它很多制度的话，如果你不以一个家庭去做的话会很麻烦。就比如说像那个 Little Fish 提到的说你不能够生小孩啊，虽然说变了，对吧，在最近才变的。像美国这边的话，你去报税的话，他会鼓励那个夫妻那个一起共同报税，在这方面你会有 benefit，他会惩罚你。
对对对对，台湾也是
作为个体的单独去报税的话，普遍的情况下的话，有些极端，比如说如果有一个人只是丈夫单独收入特别多，然后有极端情况下，但是普遍来说是希望你是作为一个家庭为单位来一起报税的，这个样子的话会享受到很多便利的政策。而且的话就是说你男性和女性组成一个家庭的话，你可以发挥自己各自的优势，对吧？那个一个典型的家庭里面可能有一点点有失偏颇了，但是说但是比如说男性会更多的做那些那种体力上的活动啊，或者是在美国的这个家庭里面哈，对吧，那个特别是在十几二十年以前，一个典型的美国中产家庭的话，比如说男的出去工作，然后呢女的在家里面照顾小孩子。为什么要这样子呢？就是说美国这边人工特别贵的，特别是他的那个在小孩子送到那种 daycare 啊，就是在上公立学校之前，那个如果你要去单独找那个保姆的话蛮贵的。像我们现在的话，如果比如说一个小孩你送到那个这边托儿所的吧，但是跟国内的概念不完全一样，他上那个daycare 一直要上到那个 pre-K， 就是在 kindergarten， 这边 kindergarten 是多少，是6岁吧，才算开始是公立的系统，在 pre-K 在幼儿园前一年，这个一直从2岁、3岁、4岁、5岁，这个都是上私立的，就是他的那些托儿所都是叫私立的。你一个人的话，一个月的话少则1000多，现在随随便便的动辄就是2000多。美国家庭的话，你普遍养育2到3个小孩子，你一个月交这一块钱，你要交6000-7000块钱，这还是税后啊。这个这对于美国的那个家庭中位数收入才多少？6万多，5、6万多、7万。你如果就是算这样的话，你送3个小孩去那个，如果全部都送的那种的话，你就不要吃饭了。所以以前传统的那个美国家庭里面，可能就是男的一个人工作，然后在他们决定结婚组成家庭了以后的话，他会那个女的在家里面至少说有几年的时间是专门在家里面带小孩，就包括比尔盖茨和美琳达他们当时的情况也是这样。在他们结婚以后，这个美琳达就从那个微软辞职出来了，然后去专注于家庭。但是与此同时呢，像他们这种特别有钱的情况呢，跟普通家庭可能不一样的，说女性会花一部分精力在一些什么慈善啊，或者是 诸如此类的事情上面，因为可能他如果生活全部被这种育儿啊或者家庭琐事占据了的话，对于他们这种非常有能力的女性可能也觉得没什么太大意思，所以我他们会花一点时间在那个慈善上面。但总的来说就是说家庭分工这个样子的话，对于我觉得最大更有效适合这个社会的运转，所以从这个角度上，而且每个夫妻两个人结合在一起的话，他的那个技能啊或者优点是不一样的嘛，就是我觉得就是说可能比如说有些你们老公更擅长于那个数理化的东西啊，那个编程啊，机械啊，或者家里面的那个维系啊或者那东西啊，女性对吧，那个育儿啊，然后我不知道什么理财啊或者什么柴米油盐酱醋茶呀、啊、可能这些有一点那种 stereotype， 有点那种固执的印象偏见的，你会说哎我为什么要这样的，也许我并不适合这样。那我就说通常意义上来说，当你两个结合在一起的时候会更方便生活一点，这方面来说就是说多少可能还是有一点点生活和生存的压力吧，就从那个抚育孩子的角度上来说的话、也更方便于那种培养你的后代对吧，如果你有一个队友一起那个鸡娃是不是也方便一点，跟你一个单独鸡娃，哪怕就算你就想嘛，如果假设你有两个小孩子你要去送那个托儿所或者什么东西的时候你一个人的话对吧，你像我们这种情况有的时候如果家里面只有一个人会开车的话，像在这边的话有的时候你临时有个什么事情的时候你会很着急的，所以只有两个人在一起的时候做事情就很方便，也许不是从那个纯粹的情感或什么需求出发的话、但是从这种你的日常生活的我觉得就还是帮助蛮大的，所以说为什么要结婚的话这可能是一个原因，就是说你觉得这方面多多少少还是会帮助到你。第二个的话我就觉得这么多年来女性的那个地位不断的提高，然后在职场上也那个取得的成就越来越大，经济上逐渐独立的话，这对于他们来说不是那个问题。但是你要知道就是说那么多年来的传统在大部分时间不是这样，所以婚姻的话我觉得说对于你说对于女性的保护也好，或者说对于如果我们不说的那么就是说带有偏见一点，对于婚姻结婚的时候可能那个经济地位或者挣钱能力比较弱的那方也有可能是男性哈，比如说的一种保护也好，就是说这种保护在之前的很多年我觉得还是必要的。你像美国这边的话如果离婚的话你夫妻的那个财产在很多州嘛，就是说你离婚这边就是通常来说都会一定是走那个很漫长很复杂的那个法律程序，但是他对于挣钱能力弱的那一方绝对是一个保护的。我不是说一定是女性啊，也有可能是男性，假如说你是一个女富豪吧，那么这男的那一方他也会拿到相当的一部分财产，因为即使他是在家里面照顾家庭辅导小孩子啊做这些事情，他会认为这是对整个家庭的一个贡献，他不会认为说这些事情是琐碎的对吧，你在外面挣钱你做的东西就帮他算，我在家里面鸡娃我的那个贡献就是 minor， 不是，就是说这是对整体家庭的贡献，那么你整体家庭的财产就应该拿来做一个公平的分割。那么我觉得如果你以一个家庭为单位的时候的话，那么你会再去做那种认为不那么挣钱或者说更多的精力放在那个家庭上的时候你会更那个安心一点，你会觉得就是说你以后万一不行的话你是会有保障的，而且就是说他的这个保障的力度之大以至于就是说你如果不是像比尔盖茨这种超级富豪这种哈，但凡就是说稍微有点的钱的你中产或者上中产，你要是离过一次婚甚至说离过几次婚的话你的日子都会非常窘迫的，是因为你离婚了以后你还要付相当一部的赡养费，
对对对，
婚姻
对，然后女方也很多，
对
对，
婚姻故事里面就讲了这个，
他不工作了，他不工作了，对，
离婚太贵了，
对对对，
所以就是说，那他如果不工作的话，你的那个你以后挣一块钱来，你就要分一半给他。那如果你还有小孩子的话，你可能还分得更多一点。如果你还敢离你几次婚的话，那你就是挣一万块钱，你最后你可以实际上拿到手里面的可能就只有很少的一部分钱，对吧？就是生活会非常窘迫。所以的话我觉得这种是一种保护制度，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的话这种其实更妨碍了人们决定去结婚，知道到时候你离婚的成本其实是非常高的，但是如果你真的一旦是决定去结这个婚的话，我觉得就是说对于你说他契约也好是一种合同也好是一种保护机制，现在大家可能觉得就是说无所谓了对吧，那个女性，但是我觉得就是说从女性的角度上来看的话，如果你自己本身很有能力然后你也 可以挣到自己钱，完全养活自己，然后生活上你也很有能力，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的话，可能确实你的那个结婚的，你就会问自己，我为什么要这样的。我觉得这可能也是像现在在欧洲的，特别是有一些国家这个结婚率非常低嘛，他们是可以以这种伴侣啊或者是情人啊、
嗯、
或者是那种的方式住在一起的，他们并不需要从婚姻上这种缔结这种合同、
嗯、
或者是那个契约的这种形式去获取额外的价值。如果那样的话，那就 OK 啊。但我觉得就是说、
嗯、
可能对于大部分特别是普通的人来说的话，这个还是必要的。这不是什么，虽然说你们问这个问题，但是我还是想说说，其实可能对于女性来说、
嗯、
这其实是应该来说是一个好事，或者说对于结婚的时候弱势的一方吧，不说是女性了，也可能是男性，但是呢，就说可能是一个好事情。
对，刚刚那个大V讲到这一点，有一点我感触还是蛮深的，就是说大V在讲到这个美国的离婚非常贵，
嗯、
所以说如果是男方那个决定要离婚的话，要仔细的想一想。其实我觉得这个事情就是我之前看美国的一些影视剧也是很明显的，就是说，就以前看纸牌屋嘛，然后那个有一个议员嘛，他被抓到去那个去什么招妓女，然后他就千万不能让他那个家里知道，对他老婆孩子都是很大的一个伤害。包括一些那个剧里面也是，就是说一旦出轨啊或者什么，都特别怕被老婆孩子知道、
嗯、
然后就是老婆会带着孩子离开他，可然后他还得支付很多赡养费用，然后以后也见不到自己的孩子。所以说在这点上，我不知道是不是这样子，对男性这种出轨啊或者是背叛家庭会有所震慑啊。因为就像刚刚大V说到的，在中国的家庭里面，特别是一些全职家庭主妇遇到男方出轨这种、
嗯、
选择隐忍然后维持婚姻，这事情其实是蛮常见的。更有甚者，当你发现那个老公出轨的时候，这个按照如果我们这种职业女性的想法，肯定是扫地出门、
嗯、
很多女性还不得不选择去跟小三斗智斗勇啊，赢得老公的心再回来，是吧？哎呀，这种剧情看得我们都心切切。所以说我就觉得，是不是在这两种婚姻制度里面，对于这个弱势一方的保护的力度不够、
嗯，
好像你看，如果是按照大V说的，在美国你要是敢离婚，你就离呗，离完之后你的代价是相当大的、
嗯、
我管你跟小三之间还断不断，老娘拿着一半财产或者更多财产，还带着孩子，拿着赡养费，以后过得好得很、
嗯、
但是你在中国可能就会觉得很惨。如果我作为一个没有工作来源的一方，我将来赡养孩子也成问题，我自己的生活也成问题，所以反而是要选择去隐忍，还要选择去赢得老公的这个已经背叛你的老公的心。我觉得这点可能也是咱们要讨论的中国的婚姻制度和美国婚姻制度下对于这个的一个不同，就是对于这个弱势一方的保护力度的问题。
我这个地方有个数据啊，其实挺有意思的。你们觉得就是说，可能直观感觉上觉得美国离婚率肯定比中国高很多啊。美国离婚率确实挺高的，他在那个2000年的，我们中国喜欢用一个指标叫做那个离婚结婚率，就是说，相同数目里面的离婚的人数去除以那个结婚的人数。在2000年，美国这个离婚结婚率大概是44%，相当于大概每1000个人里面，大概有6个人多一点，他们会结婚在2000年的时候，但是呢，大概有2.7个会离掉，对，在44%。但是中国在2000年的离婚结婚率的话，其实是接近40%，39.几，这个数不差很多。嗯，对对，差
不多。
就实际上就是说，如果你从结婚的那个比率上来说的话，中国现在基本上快要追上美国了，对，跟希腊一样。对，还有一个就是美国的那个所有的家庭的那个婚姻呢、啊，笼统的说，它最终大概可能有超过一半会以那个离婚收场。大家都知道这个事情的，这是统计数据在那。
嗯，
但贝佐斯当时他们的公告里面不是说了吗？他说就是说，即使我们在退回到当时的时候，知道经过那么多年的婚姻以后我们会离掉，但是我们也不会后悔当时的选择。但说的其实就是事情，因为其实也有美国人知道，就是说不管怎么样，统计数据在那儿了，有一半左右的美国家庭最后是以离婚收场的。但是还有一个，我记得有个脱口秀， 拿这个梗来那个开个玩笑，我印象中非常深刻。他说就美国的这个婚姻这个事情太可怕了，他说居然有超过一半，有一半的美国人的婚姻会维系一生，是吧？
对，维系到死。
我觉得这个事情太不认真了。中国的现在可能没有那么高，是因为中国的那个离婚结婚率那么高的话，接近40%是在过去的一二十年里面每年不停的涨，不停的涨，才涨到这个涨高的。但如果维持这么高的那个离婚结婚率长时间这样下去的话，那么你可以理解，相当一段时间以后，中国的这个也会有很大一部分婚姻最后是会离婚收场的。所以就是我们感觉就是说，即使做了那么多事情，对吧，那个从各种政策上面你都是想尽量的要把人们禁锢在这个婚姻上面，但是最后的效果其实看来也不是那么好，至少说从这个、从这个数字上看起来其实也没有那么好。
在中国还有比较搞笑的一点，你知道吗？就是我周围的人正儿八经离婚的很少，但是处于离婚状态的人非常多，就是因为要买房子。这是一个很、对，就是在你在统计这个离婚率的时候，不知道像北京这样子的政策影响有多大。就是
那你这种像这种情况如果敢去离婚的，那是证明是真爱啊。
对，其实他可以离婚的时候把所有的房产呀那些都划到自己名下嘛，反正你们两个都将来会再结回去，其实就不会存在这个要不要公平分割的问题。但也有即使这样子，你就把所有有利条件都放在我名下，我都不敢去离的那种。
但是其实另外一方面的话，就是说跟人类的这个寿命延长也很有关系嘛，对吧？所以就是跟那个段子讲的一样，对吧？以前你可能只需要跟这个人过个四五十年到头了，现在六七十年，
对，
凑合凑合，
这样子凑的时间太长了。
对
呀、
这个就感觉就完全无法忍受。
对，
也是啊，你想那个像比尔盖茨他们这样六十几岁，以前再早一点的话，到这个时候基本上很多寿命就完了，就没有这个事儿了。
对呀、
对，然后现在一看我还有二十
年，怎么办呢？忍过去了。
对呀、
那你还有，
所以这个反正婚姻制度也是一个社会发展阶段性的产物嘛，我觉得、对吧、谁知道之后会怎么样。而且我还觉得就整个的这个有一个就是今天的社会都是大家都在讲这个原子化嘛，对吧？其实我觉得也确实是这个，也是如果说婚姻制度崩溃的话，其实也不知道后面接下来是一个什么样的制度。就如果说是真的那种就过于这种原子化的，就每个人也没有说，因为婚姻制度至少它带来了这个家庭，对吧？然后它带来了直系亲属，还有如果是有兄弟姐妹的话，哎，这其实是一个很大的一个一张网。但是如果没有这个婚姻制度的话，就之后会是什么样子的一个关系？如果说大家都是就真的是全是原子化的，也是挺难以想象的，我觉得。反正我是最近我看了有一个有听一个，其实他也是一个播客，然后好像叫别的女孩，对，然后我在里面听了一个，他采访了几个就是算是多元的家庭嘛，就是在中国的去探索这种就非婚的非婚姻就是形成的一个家庭的比如说他有采访到有一个是单身的爸爸养育一个孩子，他当时这个爸爸还就是上过新闻，然后因为他就是想要去争取一些福利嘛，但是因为之前的时候其实就很不支持。然后还有一个有一个是单身的妈妈，然后他呢就是我觉得比较极端一些，我感觉那个单身的爸爸他应该自己的经济情况稍微好一些，然后那个单身的妈妈的那个情况呢，她就是我觉得她非常非常有勇气，然后她就是生下来这个小孩她就真的是让她的朋友们在养，就是她跟她的朋友们还有就是像是一个我觉得有点像是那种一个社区来养育一个孩子一样。她就说她并不认为她是他拒绝使用妈妈爸爸这样的词，对，然后他就觉得就是说就好像是大家合作我们一起来养育一个孩子，对，然后他希望，当然就他的这个思路比较 跟我们肯定不太一样嘛，但他的生活方式也跟我们不太一样。然后他就是讲是他的感觉就是他希望是一个特别平等，然后呢但这个参与养育的孩子参与养育这个孩子的人呢可以是任何背景的，然后只要他对这个孩子有经济和情感上面的付出，他都是家人，就是这种感觉。他希望在这样子的一个环境里面把他的孩子养大。反正我觉得在中国能够做出这样的选择是非常非常需要勇气的。反正我是觉得听采访那个女孩也是一个非常特立独行，然后比较乌托邦的一个女性，我觉得对。但是她的生活对她来说也是非常非常现实的，但她也在很具体的去每天去面对她的现实的问题。反正目前就她是这样子在生活着，所以在那个节目我觉得还是很有意思吧，就是去稍微去让我们了解了一点点。其实在中国即便是在中国，我就真的觉得在中国因为发展中国家确实你要去探索一些不一样的生活方式太难了，因为在经济上面确实有极大的压力，对，然后社会支持是非常非常不够的，但他们仍然有这样子的一些算是年轻人嘛，我觉得还是算年，他们年纪都不算大，然后小孩子都还比较小，然后去努力的去尝试这个事情。那就不知道以后会是这个婚姻制度走向何方，包括就像说到那个比尔盖茨他列这个 pros and cons， 也确实让我想起了就是从就是另外一个点嘛，就是说因为今天这个其实好像是有一个哲学家有去提到过的，就是他算是对于这种理性主义的反思嘛，就是说今天我们很多时候随便做什么决定都是要去很理性的去分析，认为这个才是怎么说人类文明的一个体现，就是我们要很理性的去分析嘛，不能是对吧，就是像那个这个是什么启蒙运动的时候的那种的，不能是基于这种盲目的热情对吧，这种狂性的东西，你要去理性的分析。但是有的时候呢，如果说你把这个推到极致，确实也是会有很大的问题。就是说，就你如果这样理性的去分析的话，你会发现，那就这些情感上的东西，什么爱情啊，什么就不存在了嘛，对吧？然后，对啊，就是一切，那你的这个，比如说像那个，我觉得生小孩也是非常典型的一个情况，就要不要生小孩，也是一个，对吧？就是。你完全可以去理性的去列 pros and cons， 然后最后你会发现可能就是可能你就觉得根本就是也许不需要生小孩，就不应对不要生，但是其实也忽略了就是生育小孩其实它也应该是有情感的这个层面，比如说你就是想要有一个孩子，你想要有一个很亲密的关系，或者你希望你的基因得到延续或怎么样，就是你这是完全是本能那种东西吧，就是感觉有的时候我们会就有人丢失了本能的东西的话，就什么一切都是很冷冰冰的在那儿分析。
对，我觉得生小孩这个跟你的感情联系这个是无法割舍的，但是我觉得你说婚姻跟爱情的联系这个我觉得没有必然性啊我觉得本来这就是一个伪命题，就为啥那个爱情就会导致婚姻，这两个事情本来就是两个概念。
你从爱情不一定必然推出这个婚姻，这可能只是大家对吧知道这个，或者说从社会角度上来说知道婚姻这个东西是有好处的，所以就鼓励大家脑子里面有了这么一个印象，但是实际上
对
这两个事情应该来说我不应该是必然绑在一起的，我觉得也没什么必然的联系。
我是这么想的，就是其实某种意义上因为其实你想想看文学作品的话，就是生死和爱应该是真的是绝对的最最核心的主题嘛，对吧？那么我是觉得可以这么来想吧，可能就是因为爱情它其实是人类情感的一种最极致的体现，是吧？就是说它跟任何的东西好像没有特别大关系，它不是因为血缘对吧，不是因为有只是甚至有可能不是因为什么共同的爱好，它也不能确实不能简单的直接定义为就是荷尔蒙的一个冲动，对，所以它可能是一个非常神秘的一个值得去书写去探索的一个东西。 一个对象，所以说就
是这样的，
是一种很神秘的，我觉得算是一种很神奇的，只有人类才具有的情感的心理的现象吧。所以包括它也是一个亲密关系嘛，然后所以它也是涉及到人作为社会动物的这个层面，所以它是一个很丰富的一个内容，可能所以就是文学作品喜欢去探索它。对，但其实就是说从一个很现实的角度，就会发现这种极致的状态可能是它是不可能持续的，对吧？任何的巅峰状态不可能持续的嘛。然后有些人这种极致的纯粹的东西可能也不见得就是有人一辈子都没有追求到过，也是有可能。
你们刚刚讲到就是关于婚姻还有爱情还有那种就是这个持续性的，我突然想到一个文学作品，就是哈金他写了一本小说叫等待。他我觉得他这本他这个小说里面其实就是把我们刚刚讨论的关于爱情跟婚姻然后在时间的这个过程之中会发生的一些可能会发生的一些变化，他把它写在这个小说里面，我觉得非常的符合。他其实就是讲，因为他这个故事发生的比较早，故事是发生在文革那个年代，然后有一个军医，他爱上了，他当时已经结婚了，他爱上了一个他的同事，然后他就为了要跟他的同事结婚，然后要跟他的老婆离婚这件事情，然后因为种种的原因嘛，因为那个时候文革的时候，你知道要离婚其实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当时就是规定是说你一定得跟你的老婆分居18年你才能够离婚。他就真的就他就跟他的这个同事就为了这一段爱情就活活的等了18年。当他等到他真正的要跟这个同事结婚的时候，他反而对他的这一段爱情产生了怀疑，产生的疑惑，就是他在想说他这18年到底等的是什么，等的是什么，就是他对爱情本身已经就是在时间的长河中过了这么多年了嘛，当他终于等到那个时刻的时候，他就已经发现他不知道他等的是什么了。然后到他最后他还有回去看他的前妻，反而他发现了一种就是很平静的那种人间的很珍惜，就是他自己可能觉得是一个很值得珍惜的那一种感觉，那种感情在。然后我就觉得他这个作品其实对这个爱情或者对婚姻或者对时间，爱情和婚姻在这个时间长河中会发生的一些事情，我觉得这个小说可以推荐大家去看一下。
嗯，叫什么名字？又
等待。对，他是2020年他才刚刚出了中文简体版，而且是没有删减的，就是反映那个时代，其实也是反映了就是中国整个的变化，然后还有执政党然后政策上的一些变化，然后包含了婚姻，对婚姻和爱情的一些反思，我觉得还蛮符合今天我们讨论的主题。
对，我觉得可能我刚才说爱情是一个永恒主题，其实也不能算永恒主题，我觉得也算是这种比如说古典的那种主题。
对吧，
其实到现代就是后现代的这些文学作品就可能早就罗曼蒂克的消亡了，早就不再去探讨那些了。对，就确实是其实更多的是就是人类的存在问题。
对，你从那个包法利夫人就开始批判那种那个言情小说看多的女性
对
于婚姻的幻想，
对吧？这个过于挑剔了。你想说文学作品这个东西，对吧？这个本来就是作为一座消遣你也好，你给你编织梦想也好，对吧？你总得把一个东西描述的美好，对吧？大家才愿意看嘛。你一上来就告诉他你这个，对吧？你最后50%几率你会离婚，这个东西，你说所有的文学作品要是都去描述这个东西，那你会不会？第一个是没人愿意看，是吧？第二个就是说，给你一个更好的印象的话，大家会朝着这个努力，至少第一个你有一种幸福的憧憬啊，去追求这个目标也好，最后也许你可能，对吧？你还是掉在那另外50%里面，但是至少说也许这种憧憬的给你的力量能够让你支持之前的20或者30年，是吧？如果一上来就告诉你要给这个事情 很痛苦，然后你会遇到很多问题，对吧？你会，
对啊，
然后每天换尿片啊，然后从孩子的学习啊，然后鸡毛蒜皮的死吵架，那可能对吧？一开始可能两三年都撑不了。
对，
这样你就会要求每个人都得以哲学家的思考深度去面对婚姻。
对，我觉得就是确实对于表现爱情的，我不知道为什么，反正我就是真的是特别特别没无感的那种。就是但是你说比如说电影里面会有，我就发现包括现在这个就很多的商业片都会发现，你看你像泰坦尼克号那样的爱情片已经不存在了呀，不觉得吗？就泰坦尼克号不会再有第二个泰坦尼克号。你看像今天的那个很多的片子，比如说那个科幻片丧尸片对吧，最后他们能够就是存活下来的那个关系，亲密关系通常都是什么关系？亲子关系，
嗯，
是不是？对吧？比如说，经常要做那种像那个叫什么星际穿越，
穿越
对吧？
啊，那个也是。
他做那么多，对他做那么多那么多，然后他牺牲那么多，都是因为他的孩子，
嗯，
是吧？我觉得就慢慢的也是，我觉得不知道是不是体现了我们这种哲学观念的变化，
不再相信爱情了吗？所以说当你那个婚姻中婚前曾经的那种爱情开始走向消亡之后，两个人的婚姻按照比尔盖茨的观点是应该能够让彼此成长的，这个婚姻存在才有价值，是吧？要不然你这个婚姻就是一种内耗。
对，
那这样子的婚姻是否还要持续呢？
是的是的是的。所以包括那个我觉得哎，你这么说来的话，因为比尔盖茨他们现在也正好是子女都其实都纷纷都独立了嘛，对吧？所以到这个人生阶段，
没有，你知道吗？据说好像正好是比尔盖茨最小的儿子今年高中毕业去上大学了，所以他老妈就在这个时候提出来，
终于忍够了，
剧情是不是很熟悉？
是的是的。
对，该做的事情做完了，然后就自己放飞自我，反正该做什么做什么。
这也是相当于社会责任感的人。
哎，但我觉得作为他老婆本身就是那么高的那个受教育程度和那么独立的一个女性，然后为了孩子能忍到这么长时间也是非常难得。
这个当然也是那种这边八卦的，但如果确实是这样的话，我觉得他还蛮
符合
我的这种
具
体的情况的。
对对
对
对
对，这也是可能当时她的那个闺蜜给她推荐的原因。
我觉得这是一个能忍下去的人，是吧？
对，他说是一个组建家庭的一个非常好的选择吧。
所以说男性朋友在择偶的时候有一个重要条件，就是看对方能不能忍，好不好糊弄。
不，这个你没有这个。
男性朋友，对，赶紧站队。
对对对，
不能代表。
那天那个满满说，哎，这个比尔盖茨这个 topic 你要不要聊一下的时候，我当时就心里非常忐忑。我说三位已经在这个理论的领域已经钻研了很久了，对吧？造诣颇深，然后我这么一个没有理性那个武器的加持的这个贸然闯入你们这个领域，感觉就是一根钉子进了五金库，周围全是狼虫。